这个承受仍然是信心里头的学习，但是比过去呢是进了一步。我们看这里，神先给告诉他说，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你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赐给你。如果用人的话来讲怎么说，你看到那里你就得到哪里。这一个看，我们从属灵的原则上头可以说是你属灵的眼睛看到什么地方，你在神面前就承受到什么地方。这和我们今天的属灵的经学习也有啊。我们对神的那个永远的工作，或者神永远的计划，或者是神的丰富，你看见到什么地方你就有条件承受到什么地方，享用到什么地方。但是看见还不够，看见是说出你有条件去承受而已，你实在承受是怎么承受，要怎么样去呢？底下神就告诉他说，那你看见这一切我都给你和你的后裔，并且你的后裔要多到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就是对付两个问题，没有了罗德，但是却有了神的应许，地上的尘沙一样多的后裔，没有了地上的好的地区，但是却有了神应许里头的那一个把握。所以如果从那个内容上头去看，仍然是以人与地的问题，老问题没有越过从前应许的那个范围，但是呢那个经历就带进去。第一个是叫他看，刚才提到了，第二个叫他走。你不仅是看，你看见到什么地方你就承受到什么地方，但是你实际的去承受呢，你必须要走。走遍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上面就说你看到什么地方我就必把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但经理上就不同了，从看进到走了。看就去认识，走就去经历，这就是我们今天属灵学习上的那一个很实际的一个问题，从认识进入经历。你必须要走，你走一次走过来了这一个地方就是你的和你的后裔的，就是我应许的那个范围。那么现在走他怎么走呢？刚才国立松说没有界限哈，这一点倒是值得我们去想的。神一切的赏赐都是没有限量的，你有多少的容量你就能承受多少，你容量大你就承受多，你容量小你就承受小。但是在这里是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在怎么走。我们注意神让他看和走是有一个法则在那里指导的。看的时候说东西南北的观看，当然看宽面当然是从东到西，看长面从南到北，这个倒不太稀奇，稀奇的是走。如果说哎呀你看到什么地方就给你什么地方，你怎么走，你我都是走圈圈了，这样才能定上那个边界了。神没有叫他这样走，他叫他纵横走。哎，这个走法是古怪，但是你一加上上边东西南北看，你就懂得那个东西那个问题。这里是有一个法则在那里，东西南北也好，纵横也好，那是很隐约的把十字架的道路摆出来，隐藏在那里。 因为叫人纵横去走是没有道理的。怎么可以这样走？你这样走也定不下地界来。但正因为他神这个安排在人看来没有道理，里头就有道理。啊，这就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承受神的产业是在信心的原则上来接受十字架的经历来达成。那么十字架的经历是什么？最基本的一句话，人的自己受对付。我们不看十字架那个原则那么高，只看当时的事实。谁让你把那个地赐给我？你说赐给我就够了嘛，因为你是神，用不着我走一次啊，走一次不好走啊。弟兄姊妹们都懂，迦南地是什么地？平原，山地，平原都不好走，何况是山地？山地这个简直开玩笑嘛，用不着嘛，你说给就没人能拿去嘛。那神说你就你走一走，这个上山下山爬坡下坡，哎呀那个滋味也很够受。但你不接受这一个，照着神这里的所说的话来说，你不走你就不能承受了。你要承受你就要走，那么你一走人的肉体就不舒服，不舒服就对付他好了，就让他不舒服好了。感谢神，不管从当时的经历来说也好，从隐藏在里头的那个原则来看也好，很明显叫我们看见神的应许，人用信心去接受，实际去承受神的应许，人必须去付代价去拿过来。是什么代价呢？是减少自己。我们都知道迦南地的祝福是一个属灵的预表，预表神把他一切的丰富都在基督里头赏赐给我们。如同当时迦南地是在神的应许里头赏赐给亚伯兰，但是承受这样的一个应许，人的成分一定要减少，好让出位置来叫神去充满。这一个法则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没有改变，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就是这个原则的使用。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从承受神做产业来看也好，从享用神的丰满来看也好，离开了十字架人就没有路了。引到神丰满的路定规是十字架的路程，走遍观看是看到那里就接受到那里，走遍就是说经历到哪里就承受到哪里。说不仅要看也要走，不仅要追求认识也要追求把认识成为经历。那么这是整个属灵的学习，借用人的话来讲是不二的法门，离开了这一个属灵的路就没有。那么然后到了十四章，那么这个功课呢，整个十三章里边的功课呢，是亚伯兰在神的带领的底下学习在信心里进入以神 为满足，以神为喜乐的这个功课里，仍然是对神自己的拣选。到了十四章，那是发生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事件来看，但是其实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他借着十四章所发生的事情来给亚伯兰一个安慰。弟兄姊妹，看出那个安慰没有？借着罗德的遭遇，叫亚伯兰看见在神的应许里头，那个才是真实的祝福。在神的应许以外的一切，虽然有短暂的眼前的好处，但结果呢，一定是难处。当然，这个功课不容易学，因为我们承认我们这个人太容易计算我这个人的得与失，并且在我们这个人的得与失的当中，很容易受一个影响，叫我们的灵里头撒尘。不过神他知道人能承担在什么地方。我个人以为，如果是到以撒出生了以后的亚伯兰，亚伯兰不需要这个安慰。但是这个时候的亚伯兰呢，他还是需要得安慰。神也知道他要受安慰，神也给他安慰。那么就透过四王与五王的战斗，就发生了罗德被掳的事。我想弟兄姊妹们注意这个四王与五王这个战斗，这里是轻描淡写的，但是你把他们整个地理的环境来都包括进去的时候，你就发觉他们这一次的战事啊，很不容易，很不简单。这次的打仗是从伊朗开始，把伊拉克也带进来，就是现在在地上打仗的两个国家，是在那一边开始发动。而战场呢，战场是在迦南地。从地理的环境来看，相当不近呢、啊。
不近，
不近，不很远了、啊、是相当远的了。在当时的那个运输，在当时那个运输的那个交通的情形啊，这些战争是不简单。但从这里你能看见，他们这个四王与五王的战斗，不是偶然发生，是长久以来他们都有历史性的战争。那但是这一次的战争，过去也许那个战场不在迦南地。可是这一次呢，那个战场倒发生到迦南地来了。发生到迦南地来，影响只是影响到罗德，却没有影响亚伯兰。索多玛、俄摩拉是在那个地址在什么地方？过去人一直有这样的相信，就是现今的死海。前几年考古的那个探险果然也真的发现，在死海的底下就是一个就是在海底里头就有那个沉没在那里的城市。我看那个我捡出来的那个报道有没有？没有，我以前是夹在这里，就是那个嘛，就是那个， 没有，拿开了，拿开了。那么就发现出来，就是在那个地方。那么这样子一来，我们就看那个这样庞大的一个战役，而亚伯兰没有受影响。现在伊朗跟伊拉克打仗，那么远，我们受了影响，因为这两天那个汽油涨价了几分钱，受了影响。虽然这影响还是不算顶大，但是也有点影响。可是在当时你看见亚伯兰是非常的安息的，他根本好像不知道有战事发生的那个情形，一直等到有人来通报信说，哎呀，那边打仗打得好厉害，你侄儿罗德的给他们掳去了，亚伯兰才晓得这样的一件事。我们就看到一个问题来，一个是在安息里，一个是在没有安息里。活在索多玛的罗德没有安息，不仅是因为战争没有安息，他活在那里就不得安息。刚才苏弟兄就提到，哎，他为那些艺人伤痛，是这个事情以后的事还是这个事情以前的事情，我们也不知道，也许是这个事情发生以后的事。哎呀，罗德是觉得，哎呀，不可以这样子了，还是要寻求神，寻求神。但是也许是他现在就开始，这个事情发生以前就开始。虽然道德的问题并没有那样压迫罗德，但最低限度我们可以从罗德的个性上边去看到他有一个事情不得安息的。什么事情？罗德这个人对世界很有野心的，对不对？如果没有对世界没有野心，他就不会跟亚伯兰吵婚家。那么既然他是对世界有野心的，他进到索多玛的时候跟索多玛本地的人做一个比较，他算是老几？恐怕没有什么地位。虽然他有不少财富，可是一摆到索多玛里头，恐怕他是真的是老几也算不起。在这样的情形的里头啊，他那个雄心大志啊就燃烧起来了。他拼命要爬到一个地步做首富，结果他真的在索多玛当官了，是吧？我们看到十九章的时候，他不是就是坐在城门那里头，坐在城门的是什么人？做官的人啊。哎呀，你晓得，当罗德当在那种环境里头生活，他里面安息不安息？不安息。因为这个不安息不是因为战争，是因为他不满足，他感觉还不够，他感觉还要往世界里头去抓。但是要不然感谢主，非常的安息在那里，好像很柔闲的。那么里面是满足的，里面有安息的。好了，现在问题来了，罗德被掳下去，人家来报信。一报信，你看当时罗德亚伯兰怎么做？马上就招聚他家里头的人口和他有点交往的邻舍一同去追赶。这简直是开玩笑。这里就说他家里头有318个人，那么那个与他结盟的那些曼利和以实格并亚乃呢又有多少人？我们这里没有提，就算提出来嘛，我们要计算一些问题。那边来的是能征惯战的战士，有组织有训练，装备也好，正式是军队。你们这些算什么？不是军队，不过就是一些壮丁而已， 有点力气而已，没有训练，没有组织。人数数字上头来比较呢，那是不能相比。刚才我特别说，他们这次战争是从士拿地那个士拿王那边来的，伊朗就是现在伊朗了。那么是那要老远的征战到这边来，你估计一下，他在后勤和在前线上头的人口有多少？那个军队的数目有多少？能支持一个这样长途的战争的战斗力，差一点都不能。何况他们这些军队，不仅是能发动这一场战争，同时也在这一场战争的里边得胜。从兵力上头一比较，亚不兰怎么能与人家相比？可是你看见一件事情，亚不兰没有犹豫，一听见这个消息马上有的反应，就是去追赶。凭什么去追赶？凭他所有的吗？凭他所有的，连他都要被掳去。但是感谢神，在这一件事情上头，亚伯兰的里面有一个把握，这个把握是神做他的得胜，是神做他的力量。他不看他手所有的，他只看神有没有这个带领，神给他在信心里头有这个催促，他就去。但是在他去以前，弟兄姊妹们有没有注意，有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过的难关，他必须要过了他才能行动，那是个人的恩怨。罗德，你这个小家伙，早一段日子你给我好看，现在呢你自己也有好看的了，你信今天碰到这种光景是活该的。那有什么话说？我没有道义说一定要去救你，是你自己寻找一个这样的地方进入去。在亚伯兰这一边来说，他可以有理由不管的，是有理由不管他啊，你对我不起，那我才不管你。但是感谢神，他脱离了这个人的恩怨，这一点容易不容易？不容易，我们承认不容易。一个人得罪我，跟我过不去，我十年也忘不了，甚至我一生也忘不了。哎呀，嘴里头碰到了，哎呀，没事没事，我们都是弟兄，事情过了，算了算了算了，不必再提了。嘴巴里头是这样说了，心里头不是那个滋味。等到我们真的能凭借着恩典来脱离人的恩怨，这真是一个祝福，真是一个非常有恩典的祝福。在亚伯兰这样子去挽救罗德的时候，头一件事情，他没有给人的恩怨来捆绑。他怎么能不给人的恩怨来捆绑呢？看见神，那个恩怨的发生是什么？地的争夺。但是亚伯兰看到，我的一切是在神的手里，我的产业是在神的手里。既然是这样子，罗德跟我根本就没有什么恩怨的问题存在。你看，恩怨没有地位，是因为神在他里边有了地位。他眼睛一看见神的时候，人的得罪和高举都不发生作用了。他只看见一件事情，现在是弟兄有难处。明明是他的侄儿，为什么神的话不说是侄儿？十四节你注意原文，做弟兄小字那里， 所以我也特别提醒弟兄姊妹们，就是读圣经的时候啊，你千万不要忽略那个小字，许多时候那个小字是一个窍。当时翻译的人啊，就着人的背景，人的文化背景，我们中国人侄儿就是侄儿了，那个辈分是很重要的，怎么能在弟兄从低辈升成平辈，所以呢他就把它翻成侄儿，但是圣经不这样说，他也尊敬神，所以小字上在那字原文做弟兄，很多地方都是这个情形。在翻译的时候，人的文化背景或是一个他不够清楚的那一个观念，他就照着他当时所领会的去翻出来，但是他为了尊重神，他再把原文的意思在那里表明。我
是不是这个罗的可能是好像我们中国人的那个好像辈分比较跟那个阿伯兰平辈呢？
不是，他是他哥哥的儿子呢，他是他哥哥的儿子。
因为我年纪太大，我生了长儿子，年纪就跟他接近。
年纪可能接近，但是辈分是不能改。我读书的时候，我在读书的时候，同我一个学校，同我一个是学校，有一个我的亲戚啊，那他跟我同班，我念的系不同，我念经济，他念社会，可是碰到我的时候，他叫我叔公，哇，三辈。年纪是三差，是三差，但那个辈分改不了。那么，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注意到这一点：明明是侄儿，可是圣经说弟兄。
那原因何在呢？
原因就在这里，我要说的，我要说的。他是看到，他说在神面前才看到了，他跟罗德的关系。不是那个血肉的关系，是一个生命的关系。既然看到了一个生命的关系，那就是弟兄的问题了，是弟兄的问题了。现在是弟兄有了难处，那么我怎么来接受这个事实呢？如果是外人有难处，我可以不管，但现在是弟兄有难处。从原则上头来看，我们看到这个弟兄呢，就是应当是今天我们所看的在神家里头那些弟兄，那个弟兄是脱出了那个血肉的关系的，脱出了肉体的关系的，是在生命的关系上头的弟兄。现在弟兄有点难处，我怎么办？我去救他。你凭什么去救他？你有什么力量去救他？这个我不管，因为是弟兄，我站在弟兄的地位上头去救他的时候，神要负责啊，这个是很宝贵的事情。正如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到了16章，保罗提到好些问该要受问安的人，里面提到有夫妻俩亚基拉和百居拉啊，固然保罗在那里说他是我同工，但是里头更提到一句话，为了我的缘故，把他们自己的景象置于度外，拼上了性命来为着弟兄。这是弟兄三爱的原则的应用，这是肢体关系的那个运用。所以为什么刚才我特别先提那个脱离恩怨的那一关，原因就是你不脱离那一关，你就进入不了这一个地位。为弟兄舍命，为弟兄承担难处，但是为弟兄承担难处的时候，照人看来亚伯兰是实在不自量力，但是感谢神，亚伯拉罕这一个事情的起头不是出于他自己，是出于神。那武王所不能胜过的敌人，要不然凭那么少数的人力就把他们打垮了。掳掠了他们所掳掠的，释放了罗德，甚至索多玛王啊，看见要不然得胜回来的时候啊， 后来这一个王还低声下气的在那里说，哎，阿布兰，谢谢你啊，你这次真是做了大事，不过我有一个请求，不好意思，我不能打胜仗，但是你帮我打胜了，那么一切的财物你把人民好不好归还给我。那个一个王像要不然这样子来打交道啊，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你看到要不然在这里他没有夸他自己，他知道这一个得胜不是他的能力所能带出来的，他晓得那是神自己啊显明他的作为。特别你看停摆的在这里跑出一个色人王麦基喜德啊，他跑出来头一句话看见亚伯拉人的时候，头一句话就说明那个事情啊，怎么说，他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拉，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我想当时亚伯兰心里头没有想是他自己打胜仗，就算他有，一碰到麦基喜德的时候，神就透过麦基喜德向他说话，不是你打胜的哦，是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的，你不要跨过这个界限夺了神的功哦。我们感谢主。事实上亚伯兰在这一件事情上从开始到末了他是看着神去做的，要看着神去做在当时他的环境太不容易了，因为实力上是选熟的太厉害。但是感谢神，这是亚伯兰第三个所学的功课。第三个功课是什么东西啊，这在末了他也拒绝接受索多玛王的那个提议，什么都不要，我仍旧守住我那个原则，我的产业是神。那所以第三个功课亚伯兰在这里所学的是什么呢？是脱去了人的恩怨而进入信心的征战，经历神是他的得胜。在信心的学习上头不能光是学信心而没有结局，那这样等于没有学，那也必须要有结局。结局就有两个，不是这个就是那个，一个是失败，一个是得胜。真实的学习一定不能失败，必须要得胜。那么这样的一个学习怎么能有保证呢？那个保证就在经历神做我们的得胜。所以从十四章的里头你看，但亚伯兰看见神是他的得胜的时候，他就没有给环境来吓倒，他就没有给自己所有的来绊住。虽然从眼见看来我比不上对方的强大，但是我有神，神在我这一边，我是在站在神的那一边，因此我所有的就比他大。这不是约翰一书里边所说的话吗？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比在那外面的大，比在那世界的大。我们知道这个事实，但是我必须要去经历这个事实，不然的话信心的功课学不上来。因为一点点外面的松懈我们就先倒了。我们感谢神，神是得胜，我们用信心去经历享用他的得胜。这一次亚伯兰所学的第三个功课都有连贯性，第一个功课学不好就没有第二个功课。 第二个功课学不过来，也没有第三个功课，一步一步的加深。所以我们看到信心的成长是一点一滴的累积过来的。多经历了神，里面信心的把握就更增加，里面的信心增加了，在经历神的事上求上就有更多的爱慕，越有更多的爱慕就越有更多的把握，就是这样的累积循环，这样的上去，越过越丰富，越过越踏实。我们感谢主。所以看到亚伯拉罕在神面前所经过的，不仅是我们一个羡慕，也是我们一个安慰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上都是这样，失败的事情多呢，到今天为止是失败的事情多呢，还是得胜的事情多？我们都承认这一点。但虽然是如此，神在人身上所做的依旧是我们的安慰和我们重新在神面前开始的那个力量。亚伯兰称为信心之父，也不是一天成功的。我们感谢主。虽然我们不应该原谅我们的失败，但是我们必须不能因着我们的失败而灰心，路还是要继续的往前。神他在我们身上有这一个拣选，他就有他自己的负责，负责把他自己的拣选做成功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了。弟兄们还有什么补充要交通的吗？
好像我看到一些报道是考古的，包括在那个阿玛拿的西港呢，那里发过出来，他是这样讲的，在上古的时候他们证件不是全国都出去的，只是派一部分很早的军队出去，他们一队军队就是50个人的。他这样记载，曾经有人要求那个埃及派兵帮助他们，他最高的要求只不过是300人了，其他有要求是10个人啊、20个人啊，是很少的。会不会这样子的时候，西王武王他们军队加起来也不是太多呢？
这个呢，我们不敢说他当时的这一个发现是不是事实。但是从这一个地方我们看呢，就不大像。不大像的原因在什么地方？你注意看，那武王啊，那个武王、四王掳去的那个人口是多少？在这里没有说，但是是全部的人口都掳去。那么如果他是几，不就是50个人啊？一个50个人，四王就是200人，武王250人。那么就算他们在战场上没有死伤，他打胜了，250人都在这里，他要掳掠那几个王的那些人口，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听这个遗老说，那个说多玛乌木拉考古发现的，好像有50万的顾客，那个还
人口是吧？
嗯，所以你250个人没可能去打这么大的一个城。
不过当然我们也相信那些是，也许在某一个时期某一个地区有这个情况，不过在这个四王与五王这一场的战争里头，恐怕不能适用那一个发现。哎，时间也差不多。 那么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还是请一两位。
在亚伯拉罕的圣经里面有三章的比较重要一点的，12章、15章、17章，上次王弟兄已经稍微补充过12章到14章的问题，不过我还是希望能够有一两点在这里稍微等一等的。12章十节，12章十节，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我们看看第4节，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那么我们再看看后面有一段经文的时候就晓得，我问你们那个问题哈，这个时候的他的太太几多岁？66岁，对不对？66岁，我们看后面就晓得了。我是稍微把这个背景先讲而已。十七章里面的十七节，撒拉已经90岁了。那么再看24节，年99岁的亚伯拉罕，对吗？所以换一句话说，这个老人家虽然65岁，但是容貌俊美，这人那是与他。那我大概有个情形，就是说，第一件事情，那大概是因为当时的人，我们举个不实际的猜想，就是说。大概他们会很会保持美容，
驻颜有
术。或者换一句话说，当时的人呢、是在很容易苍老，所以这个65岁的也显得不老啊。两个相反的情形，第一个，第二个情形呢，就是说，就较字面来说，要不撒拉实在很好看，所以65岁还显示人。到第三个情形，我们可以从灵稍微灵一点看，神祝福恩待他所选召、他所蒙爱的人，所以叫他们很多时候容光还是容貌都可以把他放在埃及这个地方的时候，实在有不同的表现。很多人信主以后，他也很喜乐，所以看起来实在也很吸引人。很好像看起来好像年轻一样。好了，我们再看一个一处，就在13章的一个地方。不要看这些星星，待等回头再看13章。我们再看这个12章的一个这个神对亚伯拉罕讲话的时候，他有两个话要讲的哈。第一个祝福就是12章第1节到第3节。这个是祝福他成为大国啊，成为万族因他得福啊。第二个祝福呢就在下面第7节，我将这地赐给你，赐给你的后裔。好了，我们这集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13章的第2节，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我们知道亚伯兰这个时候牲畜很多，所以他的仆人呢也很多。但在这个十四章的十四节里面呢，他经常的占定318人，不是说他全家出动，没有这个意思。他是家里三人经常的，大概318。如果这小孩妇女，大概他的家庭这个游牧民族的这小猪大概有1000人也说不定。他带领那些壮丁出去打仗。那么1000人能够管的牲畜呢很多，实在很多。到13章的时候，多到一个地步，亚伯兰跟他的侄儿呢已经分地了， 是在地容不下。那么神在这里还亚伯拉罕亚伯兰呢恩待不是恩待让步给罗的，神也喜悦这件事情，所以神在这里也再一次 reassurance 他。什么意思？这是十三章的十六节，属地上的沙特尘沙，属地上的尘沙。如果从十三章的属地上的尘沙对照十五章的属天上的星宿，你知道这两个比喻有什么意思呢？就翻翻过来对照十一章的祝福有关系的。第二十二章的祝福有两个，第一是万族因他祝福的，万族因他的福。第二呢，就是要给他的地，占着地势给他后裔。那么现在十三章的时候，地不够了，财产太多了，他已经在地上来说呢，已经有很多物质条件了，好像成为一个一个住宅一样。所以能够打仗的时候啊，四王五王呢，他也很勇，也好像那个小王、小土王一样，能够邀请他一起去打仗，也他有力量参与这个事情。那么问题是，十二章这两个祝福到十三章的时候，地已经很多了，但是什么呢？神在十三章的十六节说：“你能够数到地上的沙尘吗？”你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啊？地上的沙尘能不能数？可以数，不过我们没有数完，我们自己就完了，对吧？沙土可以数，什么意思？神祝福他的地财产呢，已经多到他生命数不完，地上生出尽人之多。但是到达十五章以后呢，数天神的星星，天神的星能不能数？因为一下子有，一下子没有。你知道什么意思？一下子有，你怎么数？数了这里，刚刚数好了，也不见了了。怎么数？不同沙土，沙土可以全部数完它，生命不够而已了。我没有呀，就是大概有几个马图沙拉的寿命能够数完。那么这个问题是在哪里呢？就是说，第一个数沙土呢，就是证明神在他的物质上的恩典是他一生享受不完的。所以地上继续给你的后裔，但是第十二章呢，地续给他已经可以，他们没有问题了，他们地也种完走过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万族因他的父成为多国的父啊，这个问题也大了，因为好像属天上的星星一样，他的后裔是哪一个呢？抓一个也不是，抓那个这个大麻是一粒一色也不像，抓罗的也不像。抓谁呢？哪一个是他来所抓的？好像没有盼望，好像在隐约当中，神叫他进一些好像看来有绑压、有绑屋、没有绑屋的事情，是看属天神的信心。所以到十五章的时候，神为什么开始的时候叫他属天神的信心？我要承受产业的，但是要他属天神的信心，你数得来吗？数不来。神的恩典数不来，但是神的恩典好像属天神的信心，可以一粒一粒的数，下地再下一粒是哪一粒，我们不晓得。信心的道路大概也是如此。我们再看十五节的时候，十五章的时候，这里第二节哈，大麻生以利以色，这个大麻生以利以色呢，我不晓得应该从哪一个地方去，就因为当时的背景它是这样子，卢普呢有从考古的背景来说呢，卢普呢可以承受主人一个卢普，这个卢普是主人看上的卢普，能够承受主人的为遗产，如果主人没有主人没有儿子的话。那么这个大马士人到底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可以从两个地方去推测他是从哪里抓来买来的。第二个地方就是十二章的第五节，杜代王迦南地区，他们就到了迦南地，在还没有到西建，第六节讲到他到了西建，还没有到西建以前就经过大马士。恐怕在那里买来的，但是还有一个可能呢，就是在十四章的十五节， 又推到大马士，就把鲁勒的一些财富啊，连他什么东西妇女人们都到都要过来，是五星六姐，这个是这样的，恐怕是来掠夺来的，像一个恐怕是买来的，一个恐怕是夺来的，但是不晓得怎么样，我们都知道以利以色是一个，我在整理神的时候，为什么以利以色是亚伯兰这么喜欢呢？我们从他怎么去办事情就晓得，他实在是一个神啊。很讨主人喜欢的一个仆人，从二十四章里面，他怎么去敬畏神，顺服主人的命令，怎么去带着祷告的心，有智慧去办理替他的主人的忠心的替他的儿啊主人的儿子娶妻这个事情来讲，我们就知道这个以利以色实在是配，实在是叫亚伯兰很看重他。以利以色大概有年纪不轻了，所以大概。所以大概也很不亚伯兰的喜欢啊。十五章的时候我们知道人已经讲过了，这个献祭这个立约的问题有许多约，我知道在圣经，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很多约啦，弹头也是约啊，弹头啊，还有叫信物一点弹头是约啊，盐呢？蛇啊，是跟神的，也是跟神的什么盐约蛇呀？啊，东头、丹头、丹头啊，丹东头。比方说啊，今天订婚戒指，这个大戒指形式是也是一个信物嘛？那、啊，这个十五章大概马弟兄也讲过了。这个讲到立约问题，这个是一半半的，就是说立约的人从这里跑过啊，分开一半来。是亚伯兰把他赶走啊，因为这个月等到很久都没有人来出来立约，所以常常大睡。好，我们到了十五章十六节，到了第四代，讲到他的后裔要在埃及四百年，到了第四代，啊，我看看，我们从看一节的看，我们知道第四代是从哪里找出来的？从出埃及记啊，我们放到出埃及记来找这个背景。出埃及记的第六章里面已经讲到四代的情形。这个从亚伯兰啊，从第四代进去埃及地的是利未的一代，十六节，第六章的十六节，利未一代。利未一代，他的种子有格顺、各上。个啥米拉利，好，利未一生是137，利未一生，后来到了个啥呢是133，好了，个啥的我看看，个啥的，个啥的儿子哈、啊、是恩南，第十八节。哥撒的儿子是恩南，以是哈希伯伦。那么恩南几多岁呢？恩南是137岁，这个是、第二十节的话。到了恩南的儿子呢，只有亚伦跟摩西，亚伦大摩西3岁。但是这个时候摩西几多岁啊？摩西80岁。啊，摩西80岁，我换一句话，艾伦83岁。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加起来，这个数目呢大约400岁。那么你说了大了几十岁的，那么这个数目怎么算呢？就是说不许他完了以后是哪一天才生孩子的，这个所以有一些是 overlap 的 ages。 那么这些不是 overlap 了，明白吗？啊，我看了，你把它扣起来就晓得400年是怎么算的。因为我在香港的时候跟那些弟兄姐妹查过，我是有几个岁比较熟一点，全都是那些 某一些的啊，有点重要的事情就是在这个十八节里面的这些后裔，这些地土人的问题啊。这土人里面呢，我们想以后里面我们如果有兴趣的话，从一些考古的考古书的参考书，这些历史的书，更以后的他进埃及以后，这些土人的，你们发觉很多时候，这些土人有些已经很温和起来，有些土人在以后就没有提，有些有提。那么马老师也讲到，在这些五章里面有个 dispensation 的观念在里面，那么他跟马老师也讲过了。到十六章的时候也十六章哈，十六章在哪是亚伯兰在十六章的第三节，亚伯兰在迦南人住了十年。我们对照这句话再把它放进去的时候，我们就晓得从十二章的第十节到十二章的十节到第二十节，就是十二章的这个埃及这个事情里面，我们可以推算它大概有多久的时间哈。因为在这个十二章的第十节来说，亚伯兰已经75岁。亚伯兰75岁，在十六章十六节呢就86岁，对吗？你们找到圣经吗？看得到啊？翻到圣经吗？十二章的第十节是85岁啊，75岁了。十六章最后一节是86岁。那么换一句话，中间经过10年了，但是他在迦南呢住了几多年呢？住了10年啊。换一句话说，他在埃及的经历有多久？对，为什么呢？这个意思是在哪里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还有怀孕，你知道吗？他还有扣起来，这是年岁的，在哪还要扣起来？
亚伯兰怎么怀孕了？
不是亚伯兰怀孕了，就是说，扣起来把他们的撒迦怀孕的一岁啊年岁把它扣起来，你明白吗？从十六章的第四章，这个时候才怀孕哦，你明白吗？这个时候才怀孕。换句话说，我们算他怀孕大概是八个月。
嗯，
我们算他9个月啊。我们算他9个月，怀孕是9个月啊。他们
为什么要扣了他怀孕？
你明白吗？这个十六章的第三节才住了10年吗？
住了十年
以后才怀孕嘛，明白吗？对吗？
对。
比方说怀孕是9个月，那么他在埃及的时间大概12个月，3个月。好了，这个是大概他的时间的背景。十六章的他是这个情形，那么。在这个预言里面呢，在十六章的预言讲到以撒玛利的预言里面呢，大概这个以后呢可以从一些以后的圣经里面把它 refer 回来。